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结了婚，又有了孩子，那么你会如何来教育你的子女呢？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位培养出六位杰出子女的好父亲——宋家树的故事。宋家树有六个孩子，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三女宋美龄，长子宋子文，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许多人都很好奇宋家树是如何教育他的儿女，是怎样的教育让他教出了六个如此出色的子女，这又能对我们提供怎样的启示呢？宋家树教给孩子三样东西。第一，宽容。可能因为是自己幼年时曾激烈地反抗家长的刻板教育的模式，所以宋家树对自己的孩子一贯宽容，有时近于骄纵。他迎合孩子的情绪，要什么给什么，使他们深信生活中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天地之大就在脚下。但他也壮大了孩子们的志气，他树立的只有以超常的干劲与进取精神才能实现那些梦想的信念。他常常给孩子们讲述他的冒险经历，告诉他们，对有胆识的人来说，天下无难事。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教育的结果，他的几个孩子才智超群。这几个孩子，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一个个生气勃勃，顽皮淘气，精力旺盛，富有创新精神，这一点与他们的父亲的宽容是分不开的。宋家树不但自己宽容，也有意培养孩子的宽容精神。有一次，姐妹兄弟玩拉黄包车的游戏，宋霭龄装作黄包车夫，宋庆龄扮成乘客，小弟小妹跟在身后又蹦又跳。正玩得开心时，不料车夫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把乘客抛了出去。车夫愣在那里傻了眼，知道自己闯了祸，乘客又疼痛又委屈，满脸的不高兴。这件事被宋家树知道了，他慈爱地对宋霭龄说，做游戏也要有分寸，黄包车夫可不光是使力气啊，伤了乘客还怎么拉生意呢？小霭龄不好意思地笑了。宋家树又笑着对宋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坚强勇敢，真是了不起。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 一脸的阴云散去了。长大以后，宋庆龄真的成为一位既富有爱心又宽容，能面对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伟大女性。宋家树教给孩子的第二样东西，独立。宋家树非常爱孩子，但他的爱不是溺爱，他认为爱孩子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珍珠玛瑙那样去爱，爱孩子就要为孩子的未来负责，必须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还在孩子爬行和学步的阶段，宋家树就鼓励孩子，一步两步三步，好，跌倒了别哭，自己爬起来再走，好，一二一，一二一，孩子们果然不哭，果然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朋友们说他是开孩子们的玩笑，宋家树则回答，老兄你错了，这不是玩笑，这是人生之路的第一步，将来孩子在社会上闯世界全靠这第一步。后来在孩子稍微长大时，宋家树又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读书，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这都说明宋家树是一个具有远大眼光的父亲，有坚强的意志力，一定意义上就是摆脱对他人的依赖，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父母有意识地让孩子受点苦和累，受点挫折，这是有益的，让孩子从小品尝一点生活的磨难，从小懂得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从小学会从挫折中接受教育。当孩子产生自卑、自闭、畏缩、懦弱等情绪的时候，我们为人父母应该把握机会，以各种形式向孩子表示鼓励，增强孩子的意志力。宋家树教给孩子的第三样东西，坚强。要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家长应该利用生活中的一些自然情景，让孩子有勇气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困难，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挫折教育。有一次宋家树选择雷雨交加的日子带庆龄去龙华，他不是让孩子参观龙华古刹，却是让他丢开手中的雨伞，站在古塔上淋雨。宋家树指着高高耸立的龙华塔对孩子说，你看这座塔千余年来不怕风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础牢固，骨架紧密，你将来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要从小打基础，练骨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比赛，围绕宝塔跑六圈。宋家树带头跑了起来，庆龄在泥泞中跌倒了，迅速地爬起来再跑，不肯落后。宋家树另一项锻炼孩子耐力的办法，便是与孩子一起进食一天，在这一天里让饥肠辘辘的孩子面对吊胃口的饭菜克制食欲，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去碰一下食物，他以此来锻炼孩子的自制力和耐力， 让他们成为意志坚强的人。后来宋家六子女有这么杰出的成就，与宋家树的教育训练是分不开的。所以父母需从小培养孩子做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正确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现代的研究表明，父亲的态度和蔼可亲，又不随意迁就，能够掌握住教育分寸，是培养孩子独立、坚强、勇敢等优秀品质的最佳条件。宋家树正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圣经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粗糙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辛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慈祥的父亲教我忍耐的重要，汗流满脸带来欢笑，供应家人的需要。慈祥的父亲指引成长的方向，带给家中无限温暖，主爱的好榜样。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我是吴雪，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美篇《恶语自由：为非洲而生的女孩》，作者伊民。25岁的中国女孩陈佑里，她大学毕业后自愿去非洲坦桑尼亚一所艾滋病孤儿院照顾那些生命有限的孩子们，自己的生命也在此过程中充满了色彩而倍加丰盛，感谢上帝一路对她的引领。下面摘录于她的文字：我们孤儿院有一个幼儿园小小班，24个小屁孩，大眼睛几乎占了黑脸蛋的一半，眼睫毛像生机勃勃的羊齿蕨，牙又齐又白，一个个笑起来忽扇着大双眼皮的时候，让人恨不得把全天下都抢来拱给他们。来非洲之前，说实话，我是有些抗拒带小孩的，一是吵得头疼，二是惧怕因带不好而事态失控的无力感。所以虽然也发自内心觉得他们可爱，看一看耍一耍可以，但是搂搂抱抱朝朝暮暮之类的就还是算了吧。就连生小孩这茬子事儿，也因为远大理想而被推到了至少两个5年计划之后，喂奶换尿布以及妈妈经验交流群什么的，大概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可怕的是，这颗硬邦邦的绊脚石确实把我绊结实了。不仅是绊，它其实更像是坨巨型陨石，挡在我眼前，康庄大道从此变成了死路一条。 偶尔也会扪心自问，好像也曾有那么一次两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流泪反省过人生，到底要在这前不着北后不着南的地方待多久呢？三年、五年、十年，还是？出来两年多，几乎把过去的人际圈撇得七七八八。其实我也并非有意，只是一来我实在是不喜欢也不擅长网聊，二来呢，确实身处的频道相隔太远，怕是就算多折个几层也太难重合。就好比说，我看着朋友圈里的美妆美包美食美衣，他们也瞄一眼我发的猪猪狗狗母鸡兔崽子，彼此便连点赞也省了。最后我想还是我的问题吧，我太冷漠，不懂社交，对人也没有倾诉欲，所以想得通想不通的都先锁到自己脑壳里死磕一番，向神祷告求解，最后试着写下来，拧巴的部分就被不知不觉地松了绑。除此之外，我也不太懂怎么将情感分配均匀，如今的心思全部甩给了这些小屁孩，似乎对其他人事物都越发有心无力了。再者，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还不回去。这一刻，我坐在从坦桑尼亚最东边开往最西边的长途大巴上，窗外是荒无人烟的原野，灌木丛张牙舞爪地肆意生长着，红面包树粗粗壮壮，活像地底冒出来的守护者，野芒果从未经人手，却也看起来青翠多汁，还有那将落未落的橘色太阳，被灰蓝色的西云盖了个角，羞羞答答像新娘子进洞房。这景色我是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够的，每次看还每次都感叹，在这待着可真好啊。可欣赏迷人风景毕竟是远远不足以成为宗旨的。刚来东非的时候，我也有过可以被称之为理想的按部就班的计划，无非是写书这类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出得来成果的目标。后来写诗越写越多，画也画了不少，确实也有过不坏的机会自动找过来，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就会较劲似的想，想出成果无非就是想出名，那么假如我尚未有料到可以扛得住名气所带来的折损，那么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呢？这两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决定都先把自己给大致问明白，问得明白就动，问不明白就收。这么一来，的确省掉了很多兴许会在将来后悔的麻烦事。我曾经是个无论所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人，每次当事情发展到不好收拾了才开始硬着头皮懊恼，经年累月估计可以写一本蠢人大集。这和什么跟不跟心走的没多大关系，蠢就是蠢，二十多岁的时候人会说你真性情，到二十五岁还这样就属于缺脑子了。于是我问天问大地，可上帝有自己的时间表，很多时候他都沉默不语，让我安心下来可以学习等待。等待的过程往往不讨喜，你满心急切，怀揣宏图大略，不愿向岁月低头的应景和自负，棱棱角角锐利的伤人五百自伤一千，又不得不为日用的饮食而忧愁，但上帝却让你在旷野打转，一个五年又一个十年，像当年以色列人如何被带出为奴之家，在好不容易离开埃及后，他们竟抱怨起来，让我们回去吧，哪怕是给人当奴隶，受鞭打被压迫，可是有肉吃啊。我每次读出埃及记时都暗自祷告，上帝啊，无论旷野再怎么蛮荒艰苦，都请让我永远不要回埃及去当金银财宝和美味佳肴的俘虏，最好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天父确实答应了这个请求，他告诉我，好，你求的难得，那就在这山沟沟里待着吧，负人所不能负的恶，也坐拥人所不敢求的自由。但是上帝接着说， 不要轻看那些小子们，你为那最小的那一个所做的，也就是为我所做的。从那一刻起，我便心安理得了。无论喂汤喂饭，缝缝补补，擦屎擦尿，都心甘情愿地将时间给一秒秒浪费掉。用浪费这个词听起来有些mean，但假如人戴一副唯物主义的眼镜来看，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2年来，我参加了院里的4次葬礼，最小的6岁，最大的21，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3个是因为艾滋，1个是因为车祸，其中有2个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已经挺长时间了，另外2个则真的是算是突如其来。费钱费时费心机把他们养到大致懂事，说没有就没有了。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药抗癌的人都能基本无大碍地活到70-80，除了比普通人感冒发烧次数稍稍多点，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出来。但时而也有例外，突然药失了效，人就完了。可是不管有没有什么大病或是隐疾，生命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手脚完备身心健全的少年人欢欢喜喜出门去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货车司机撞倒。于是好一段时间，院里都被某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大顺畅。去年圣诞回国前，在房间收拾东西，忙得焦头烂额，院里的少年们知道我要走，接二连三地跑到我房间，有的一声不吭闷着头帮我打包，悄悄撇过头擤鼻涕，有的动也不动地坐在床头撒声哭得稀里哗啦。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了我一个大意相同的问题，在这种不可测又无法挡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呢？这无疑是一个好问题，好到我无以作答。其实不去想他的话，忙忙碌碌稀里糊涂的一辈子或许也就过完了。可假如你稍钻下牛角尖，去正视下那无数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及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那必定会羞耻于自己的得过且过，至少我是这样。不论如何，后悔总是最糟心的感受之一，因此我尽可能试着让那最小的一个都明白，无论英年早逝还是长命百岁，汗流浃背谋生还是凡事一帆风顺，穷或富贵或贱，都不要敷衍潦草地混掉自己的一生。这2年多，我绞尽脑汁地想让少年们慢慢地懂得这个道理。毕竟人年纪没到的时候，总会误以为自己拥有挥霍放纵的资本，直到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葬礼，突然间道理似乎都自觉地活过来，他们开始问，开始想，开始思考所谓生命的意义。为了让这个很沉重的课题尽量显得不那么沉重，我想了个笨办法，趁他们最近放假得空，挨个带他们回去看看各自的老家。这些村子有的近有的远，最近的步行1.5小时，最远的要搭面包车换摩托车，最后再走路进山，至少大半天时间。很多时候虽然花几个小时也打听不到一个远房亲戚，但他们左顾右盼，默默地把那些破烂的小土房和光溜溜满地乱爬捡垃圾吃的小土孩看在眼里，回到院里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饭也吃不好，却总会在隔几天之后跑来敲门，对我说如出一辙的话：老师，我觉得上帝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有学校可以上，又全部都是免费的，没父母的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被选中呢？为什么呢？我当然是答不上来，因为恩典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让人难以想得通。世界上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失智的、早夭的、衣不附体的，还有那些经战火炮轰过、孤苦伶仃、流离失所的，为什么非得是我四肢健全、衣食无忧呢？ 而假如在这两重之上再加一层自由，与我个人而言就已经是无与伦比。就好像在印度洋里游泳，肆意在透明的咸水里前后左右翻腾，看珊瑚追鱼群，似乎是飞上了高天，没有边际。偶尔抬起头来瞄一眼远处的岸上，能看到末日来临大军压境似的建筑群，人们在那里忙碌奔波，奋不顾身地想要往上爬，最好是更上一层楼，高处不胜寒。便禁不住感叹，我何德何能能够被赋予如此自由。当然这只不过是在我的字典里被译为自由，在很多人眼里大概是粪土。有不少认识的人问我，天天在烈日下，你不怕皮肤老化皱纹疯长还晒成黑炭吗？说实话，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在我的概念里出现过。听罢他们纷纷惊呼，表示二十几岁就皮肤老化的话，简直等同于去掉半条命。看吧，有的人的恶竟能成为我的自由。只可惜他们在大城市里欢畅淋漓的那份快乐，却也是我负不起的重担。无论如何，这其实无关好坏高低，而只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每一种自由都对应着一副镣铐，年复一年，不埋怨不后悔就好。因着上帝的大爱，德国宣教士夫妇近40年无怨无悔，默默无声的付出，使一个偏僻落后荒凉的小渔村改变成充满关爱文明美丽的家园。孤儿院取名为米菲波舍之家，以收留当地流浪无家可归的孤儿弃婴，主要是艾滋病孤儿。从初见十几个孩子，到现在近600名在校住宿生，其中150多名感染 HIV 病毒。该机构在坦桑尼亚多处建有类似的孤儿院。
因为有了你的爱，我的生命充满了色彩，你的关怀随春风飘来，不管明天阳光是否存在。因为有了你的爱，人生不会再无奈，你的关怀会走阴霾，我会开心面对未来。让爱动起来，生命可以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爱。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爱。